亲爱的朋友，欢迎。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六节看起。我们上次讲到以色列要立王啊，那么王这个制度是可以的，君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制度或任何一个制度之下，我们忘记了上帝，远离了上帝，那就不好了。那么这个制度神会使用，但是以色列当时立王的心对神没有信心，所以神也不喜悦。那么然后我们就讲到说，上帝就找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这个人我们也没想到啊，神真是都提拔这些微小的人啊，神拣选这些微小的人，若是他们愿意继续诚实承认自己需要依靠上帝就好了。那我看到他们找的就是扫罗啊。那么扫罗节起是找一个驴子，找几只驴子啊。西方说他是最幸运的人，找驴子结果就给他找到一个王国啊。他驴子没找到了，还没找到驴子的时候呢，神找到他了。找不到驴子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那么继续找呢又怕父亲担心怎么办呢啊。仆人就说，我们去问一个神人吧啊，这个建议很好，这个神人是很灵验的，他会指示我们的。扫罗说，那我们去，我们可以送什么人给别人，这也是很体贴啊，我们请他指示，可是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他，意思是不是不想去找呢？因为没有东西送他嘛。但是如果他能指示我们不是也很好吗？就是他实在不太像个领袖，有一点摇摆不定啊。仆人说啊，我手里还有一点钱，送给他，请他指示。扫罗就对仆人说，你说的好，我们去吧。于是他们就去了。那么经过一些片段呢，他们最后呢就见到了撒母耳哈。那个有女子说，你们赶快去，因为他要去秋坛献祭。那么扫罗要去见到撒母耳的时候呢，撒母耳在前一天已经得到耶和华的指示，说明天呢，我要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各位，你要想想撒母耳啊，我们从人性来讲，我们总需要人肯定我们。哎呀，不错啊，你廉颇老矣啊，可是尚能饭否啊，还能够引导，还能够领导，还不错啊，记性都还很好。我自己也54岁啊，也常常喜欢装年轻啊，很怕听到人家，很怕发现自己老了。我想这都不好。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中，让我们就承认上帝的自然法则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迦勒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摩西到死的时候120岁了两眼都不昏花啊。一般来讲我们肉体是会老化的，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吧。撒母耳在晚年的时候还是信靠上帝，所以他说的话都能应验。不过我想他心中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威胁，这威胁就是那个要做王的人在哪里。那个做王的人对撒母耳来讲恐怕心中并不舒服，因为那个人夺去我两个儿子做士师的机会。不过我想撒母耳是胜过的，圣经上讲撒母耳还是为扫罗祷告一直到死。但是我也觉得撒母耳在活在肉体中的时候有扯扫罗的后腿，跟他约好的时间没有去，所以我觉得他对的错的都有做。那我们再一次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对的要讲，错的也要讲。对的通通是依靠上帝而来的，错的通通是自以为是而来的，回到自己就有错了。撒母耳在这里呢，哇，听到一个消息。各位姐妹，如果你听到一个消息你跟你丈夫会离婚，你等一下会看到你丈夫的那个新欢啊，我们看到会很难过啊。撒母耳现在看到一个人做君，我想他肉体可能会难过，不过呢神的话很强烈的说，这是一个我肯定的人，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会做大事，他会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的名实在是哀声上达于我。各位，这话是不是也在对撒母耳有一些不舒服？我想神没有责备撒母耳，但神的确也是告诉撒母耳，我的名是很痛苦啊，是很痛苦，但是他们要依靠我，所以他们很痛苦，不依靠我，想要依靠王也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即使神不喜悦他们没有依靠我，我还是眷顾他们，要借着这个制度来帮助他们 这里都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我再说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我们求神鉴察我们，我们求神让我们常常做诗篇139篇的祷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自以为是，我们都是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做得对。各位，你记得战国策上写的那个有一个人啊，他自己长得很漂亮，听说哎，城北徐公也很美，于是就问太太，哎，我跟那个人比哪个美啊？啊，太太说，当然你美啊。再问自己小太太，我跟他比哪一个美啊？当然你美啊。有一天客人来了，啊，我跟那个城北徐公比哪一个美啊？当然你美。好了，有一天他碰到这城北徐公，他看一看，再看看镜子，哎呀，我差他差太多了。回家就开始想了，我实在是不如他，我没有他英俊啊。我太太为什么说我比他英俊？我太太为什么说哎，因为我太太要得到我的好处啊。我的妾为什么说我比他英俊？因为我妾怕我啊。客人为什么说我比他英俊？客人有求于我啊。这三个人都是要从我这里得好处，就说我的好话。他一想，就跟君王讲，君王啊，我不过身边这三个人就让我被蒙蔽了，我根本不如那个人，可是他们都说我比他好。王啊，你身边的哪一个人不是巴结你？哪一个人不怕你？哪一个人不是有求于你？我看啊，你必胜，被蒙蔽得很厉害了。哦，王一听，哦，对哦，就下令，有人能当面责备我的，赏多少；写书责备我的，赏多少；骂我传到我耳中的，赏多少。到最后，想要责备都没得责备了，因为人会改。当然，这个故事有多少真实性，我也不敢说。不过，我们人是会被蒙蔽的，我们人也喜欢听那些好话啊。这个我感谢主，就是撒母耳实在我想不喜欢看到扫罗，但是呢神说这个人是我要使用的。撒母耳不会被自己的情欲蒙蔽，起码在亲近上帝的时候不会被蒙蔽。我们是很容易被蒙蔽的，不管是君王或者是奴隶，我们有人要得到我们好处的时候就会说一些不一定真实但是我们听了顺耳的话。我们求神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自己会反省，会走永生的道路。好，神可以跟撒母耳这样讲，撒母耳跟以利不一样，以利没有可听的耳朵，撒母耳虽然痛心还是可以听。撒母耳看到扫罗了，耶和华继续对他说，如果撒母耳一直在抗拒不愿意的话，我想耶和华也就不再跟他讲了，就跟耶和华不对以利讲一样。那现在他就跟他讲，就是这个人。好了，然后扫罗就来问了，先见在哪里？撒母耳说，我是先见。好，你不必担心那个驴子的事情了啊，那个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撒母耳讲这话也许有点痛心，因为居然不是仰慕我和我的儿子啊。再一次，我们不要痛心，我们顺从上帝，我们心很快就安下来。扫罗这个时候也非常谦卑，我们说了扫罗好像比较优柔寡断，比较柔一点哈，这个是一个好处，被上帝管理就很好，否则就很不好。扫罗很谦卑，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呢？他谦卑，你谦卑神就高升了。好了，然后撒母耳就带他进去，有30个客人，然后说把那份肉拿出来给扫罗吃。然后呢，那个众人从丘坛下来的时候呢，扫罗和撒母耳在房顶上说话啊，谈国家大事。或许扫罗也听到撒母耳告诉他做王之道、生命记的话。然后清早的时候，那个扫罗在房顶，撒母耳就呼叫他起来，我好送你回去。我想这也是叫大家听到，因为撒母耳还是个太上皇哈。我以前说是立帝或这是《西游记》里面的字眼哈。立正的立，皇帝的帝，货就货物的货，撒母耳是立帝货，就是 king maker， 他是建立国王的啊。他虽然他自己不受欢迎，但他有这个树立君王的这个权利。他跟他一起走，喊叫的声音让人听到，然后他说 啊，你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于你。哦，扫罗再没有办法想到。第十章，撒母耳就拿着一个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跟他亲嘴说：“上帝膏你做王了。”哦，这大概是一个最简单的立王的仪式，但是不在乎仪式多大。我们说过，撒母耳也没有这个仪式。可是呢，扫罗就在这个很简单的情形下，第一次被高立为王。扫罗有三次被高立为王，大卫也有三次，每一次都更强烈。耶和华高你为王，这是很简单的事啊，各位。我今天如果街上有人说啊，上帝高你做中华民国总统，这是有什么用啊？我们需要被选，然后什么大法官的鉴定啊，最后有个公告宣誓等等哈。扫罗现在撒母耳高他为王，从神那边来讲这已经很确定，但是呢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有一些预兆让你知道你今天碰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第一个，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出来干什么我都知道，你在找驴子，对不对？然后你会看到这话的应验。第十章的第二节哈，你会碰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在靠近拉杰坟墓那里，他们会说你要找到那几头驴子啊，已经找到了，你现在真的父亲不再为驴子挂心了，为你担忧，我儿子怎么办啊？但是你也不必急着回去。你再会看到一件事情，你会看到三个往伯利恒去拜神的人，一个人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然后他们会问你安，给你两个饼。我看这段话真的，我不知道像安徒生格林童话哈写的时候有没有暗暗的受到圣经的写法的影响哈。我们常常看到小王子出去的时候，狐狸跟他讲，或仙女跟他讲，你会碰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果然就碰到了。因为扫罗现在很需要有那个信心啊，那个话能够应验。我想我们也需要这些东西，一看到应验了啊，心就安了。你会看到一个人带三只山羊羔，带三个饼，带着一皮带酒，然后他们会给你两个饼啊，我看到是少了一点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接过吧。你会看到有人给你东西，他们会为你安，然后呢你要经过比较危险的地方。第五节，你到了神的山啊，应该是基比亚，那里呢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啊，你看到非利士人的兵，你不要害怕。各位，我们会看到危险，都会看到危险，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上帝啊。诗篇里常常，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仇敌遭报，几乎所有那个遭报呢旁边都有打点，就是没有遭报两个字，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仇敌了，那个意思就是双重的了，可以模棱两可，我看到仇敌遭报，我也看到仇敌逼近，但是不管是遭报被打败或者是逼近，我都相信上帝会眷顾我，我都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你会看到非利士人防兵，不要害怕。你还会看到一群先知从丘坛下来，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啊。从旧约我们就看到，包括在摩西的时代，被圣灵感动一个特点就是会说话，因为治理的时候真是需要说话哈，用话语来教导人哈。那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里面选了70个长老，立了70个长老，这70个长老呢，神要把灵分赐给这70个长老，然后一起来管理。这70个长老呢，的确后来就跟摩西一起在吃喝的时候呢，在民数记11章25节，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然后把降在身上灵分赐给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管理人的时候、治理人的时候需要说话。我们是可以无为而治，但是需要有引导，需要用话来引导。现在那个空话、大话、假话、虚假、欺骗、无力的话太多啊，我们需要那个有上帝的话出来啊。扫罗啊，你要做王，做王需要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特点就是有神的灵，有神的话。高一高，高的时候人多人少，甚至拥护的百姓人多人少都不重要，你选票多高多低也不重要，因为这些都随时可能变化的，只有从上帝那里来的，那是永远不改变的。 所以愿我们都依靠上帝。那些先知都在受感说话，传扬上帝的话，那么你呢？耶和华的灵感动你，你也一起受感说话。一起受感说话的时候呢，你就要变成一个新人。任何一个认识上帝要做上帝工人的人，我们都有改变，我们披上了基督，我们内心改变，我们甚至外表也改变啊！我们因为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就越来越多活出基督的荣形。这基督荣形并不是说长得跟耶稣一样，我们不知道耶稣长得什么样子，但是耶稣的那些神的性情，善良、温和、顺服、圣洁、正直、勇敢，我们也都有。你要变成新人，当圣灵临到你身上，你就要变成新人。从新约我们甚至可以来讲，我这就是被圣灵重生，就叫做重生嘛，这就是更新嘛，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越来越圣化圣洁的过程。你变成新人以后，这个兆头临到你，已经很多兆头了哈。你会碰到三个人带着三个东西，然后呢你会看到有一群先知，然后你自己也会受感说话，你就变成新人。这个新人呢是你内心的改变，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我们讲过了，不管是先知是士师是参孙啊，是约瑟是但以理是大卫是摩西是撒母耳，神同在就能得胜了。你就可以变成新人，然后你要趁时而作。趁时而作直接的翻译就是顺手而作，我想那是指你就会变成一个果决知道当机立断的一个人了。扫罗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变成一个新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当他远离上帝的时候，他那老毛病又犯了，很多时候就懦弱，很多时候就血气，很多时候就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该进的时候反而退了，该退的时候反而进了，不会趁时而作，这我们都会看到。好，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受感说话，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就勇敢，参孙就愤怒，扫罗也被神的灵感动愤怒过啊，从神来的义怒让他勇敢，这也是很好的。哦，扫罗也在先知当中吗？扫罗不是只在先知当中，扫罗也是在君王当中，很可惜这个人为德不处哈，最后为信不处，不能够一贯的做这样的事。好，后来回去扫罗碰到叔叔了，那么扫罗对他叔叔说，这个撒母耳告诉我说驴已经找到了，不过呢关于国的事情，就是说我做完了，扫罗没讲，我想他也不好意思讲，我现在算什么，没有人肯定我是国王嘞。好，扫罗的第一次被高立为君王就这样，就找驴子，然后说、你可以做君王，然后有一连串的兆头都发生了，最重要就是圣灵在他身上感动他，能够说出上帝的话来了，是一个新人了。我们相信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啊，扫罗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英武的王啊，不管外貌不管内心。好，第二次呢是在第十章的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说哈、耶和华有话对你们说。这也很有意思，上帝说话真的常常是不择日子，好像当然上帝讲的都是对的，但上帝不讲应景的话，也讲应景的话，他讲应景不是客套，不是顺我们的耳朵，上帝讲话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的，是一次两刃的剑，也像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是生命的粮，这个利的和柔的都有哈、在这里就责备他们，这本来是一个喜庆，他们等了很久希望得到王，而且耶和华也答应了，但是呢耶和华在他们要立王的时候凶凶的，神没有说什么，他们立王很高兴的时候，神却浇了他们冷水了啊！我领你们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各国的人的手，你们今天居然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各位，这时候撒母耳也实在需要好好的体会神了、他并不是说你们就离弃了撒母耳，你们应该对撒母耳好一点，因为撒母耳自己是有缺点，不管有多少缺点或多少优点，也是到你鞠躬下台的时候了啊！我们一再的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所进退， 很多老人年轻人哈、啊、都不知道进退，有的时候自我膨胀，有的时候胆怯，你们离弃的就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你们求王来治理，好，上帝同意啊，不过你们的心没有信靠上帝是不应该的。于是就抽签啊，用抽签的制度，到最后就抽出了便雅悯支派马特利族，然后抽出基士的儿子扫罗。抽的时候抽到扫罗了，开奖了，乐透开奖了，还是什么，找不到那个人。这显出扫罗实在是还是有一点懦弱，有一点没有领袖的气质，太弱了。但是没有领袖气质，你心能够更新，不断的持守在神面前，还是可以领导的。但你一旦回到你自己，你只要一秒钟体贴肉体，那个新人新心又没有了。所以我们始终可以是新人新心成长，就是你的眼目一定要仰望主，耳朵一定要听主。哎，扫罗在这个时候呢躲起来了，也可以说是谦卑了。我说可以谦卑，也可以说是懦弱，这两个都可以在扫罗身上或我们身上同时有，是看我们是不是出于信心了。找不到他藏在器具里，后来众人把他领出来了。哦，身体很高大，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很高兴，愿王万岁。好，撒母耳下面做的非常像生命记十七章所讲的，把国法，我想在我们中华民国，在美国，在各国吧，大概都是吧，重要典礼包括是总统就职，那个宪法是很重要的，宪法就是国家基本大法，以色列的宪法就是上帝的话，律法。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对百姓说，当然也就是对王说。为什么特别讲对百姓说？法应该是对王说的，因为法王就要遵行法嘛。因为这件事是百姓开始的，所以提醒百姓。那有神就感动一群人跟随他。能不能有人跟随我们？我们不是要人跟随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登高一呼，大家跟随，是看神的感动。神感动是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中。但是有些匪徒就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藐视他也不送礼物啊。扫罗倒没有放在心上。好，下面扫罗要出世提升了。第十一章啊，亚门的王拿辖就对着基列亚饼安营，然后呢亚比众人呢就对这个拿辖说，我们跟你立约，我们服侍你啊。因为亚门是很强大的，基列亚比人就求和啊，你来帮助你，我们服侍你。这亚门人呢，这个拿辖王呢，哇，很凶悍，你低姿态还不够啊，我要把你每个人的右眼挖出来，你让我挖的话呢，我要凌辱以色列人，就因为你们跟以色列人是结盟的，把你眼睛都挖出来，然后你们做我的奴隶，我就同意。亚比的长老，这怎么行呢？做你奴隶还要被你挖出眼睛来，给我们七天的时间，我们去求以色列人。于是他们就去找扫罗，就把这个话跟百姓说，百姓听到就哭起来了。哎呦，我们的盟邦，我们的盟友被人家欺负，就哭起来。这就是没有领袖的情形，没有领袖啊，大家碰到危机的时候只会哭啊，这个对泣啊。啊，寇准曾经责备过在这个亭子里对泣，在那里哭的人，哭什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现在是勇敢的时候。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不管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王的实权，或者是他是一个非常清廉的王，他自己耕田，总之他就说，哎，百姓为什么哭？众人就把亚比人的话告诉他。好，有人在欺负他们呐。扫罗一听到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各位，这个很重要，扫罗发怒的理由可以完全是因为听到有人侮辱了这个亚比人，那就是血气的。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说了，我们身体的一切，我们心灵的一切都可以被圣灵来管理，甚至愤怒。这个愤怒在透过圣灵的感动，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义愤，居然可以有人这样欺负我们的同伴啊。他甚是发怒，被圣灵感动，他就发怒，把一块牛，一对牛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全境。 如果不跟我出来，不跟我和撒母耳出来，要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都像一个人一样的出来，同心。扫罗就数点了30万以色列人，3万犹大人，然后就去跟基列亚比人说，明天到太阳近正午的时候会得救。哇，基列亚比人就很高兴了啊。基列亚比人就说，跟亚门说，明天我们会归顺，这是骗亚门人的哈。然后扫罗就把百姓分成3队，进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从晨更到近午，没有两人在一处的，所有的亚门人被打败了。哦，扫罗大获全胜呢。各位，你要知道，以色列没什么武器，以色列很弱，有上帝同在带领一个人的愤怒。文王一怒天下安，扫罗一怒，亚门人被打败了。哎呦，真是了不起的君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里